和提摩太后书，你先看哥林多前书，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的15章3到4节，我们一起来读，请。
我的日子所有的就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好，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3章14到17节。好，起。
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的实力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哎，好，今天在我们中间争道的是王毅弟兄，他今天的题目是我们任性的第一讲。好，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姊妹们，主日平安。
平安。
有一个祷告。天上帝，孩子们，感谢你，
谢谢
你，谢谢你，我们再次将所有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唯一配得的颂赞荣耀的独一全知的真神，就是创造我们的主，护理我们的主，拯救我们的主，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父，我们恳求你在这个下午在我们中间做主，做我们的王。天父，在我们这是软弱的时候，在我们这是从这个俗世当中很难以被你分别出来的时候，天父，求你真的用你自己的真道来建立我们，将我们带到你所赐的这是得救的智慧里面来。天父，恳求你叫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的任性是什么，叫我们知道这是这宇宙人生的一个真相是什么，叫我们这是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下面，主要当我们真是很多时候世故茫然，我们六神无主的时候，我们知道唯有你是神，唯有你是主。天父，求你真是在这个下午用你自己的真道亲自的建造我们，安慰我们，在我们中间是吧，得着你所当得的荣耀，是吧，叫我们来行走你的道路，就是不偏不离啊，不论是我们还是我们的孩子，都是到老也不偏离。谢谢天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那我们今天错开这个罗马书的系列啊，我们要做一个集讲的，我叫我们任性。那呢，是因为大家手上都拿到了我们教会的这个信仰告白啊。那所以那有一个标志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啊，这个大家都知道。
家人
。但是这个词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词本来的意思呢，是指的圣经的正典。这个字它本来的原意呢，是指的一切的标准，就是一切的规范、一切的标准、一切里面这个中心中间的那一根线。所以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呢，都是用这个词它能来表示圣经的正典。后来在后来中世纪的教会的时候呢，用 canon 这个词来表示那个教会的法规。所以那家人用这个呢，他就是说他是相机当中的圣经，他是这个行业里面立规范的，他是这个行业里面最正典的，就不是那个经典的，就是香港人说你好正典那个，他们是最正典的，所以他们用这个 canon。当我们讲到这个信条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通常我们会看到有三个词，一个是 canon 啊，它是指的圣经的正典啊，我们所信仰的那一个66卷的圣经啊。那同时教会它的法规、它的规则也通常会用 canon 来表示。那再一个呢，我们在初代教会我们知道的这四大信经啊，从使徒信经啊、尼西亚信经、加格顿信经啊、亚特拉秀信经，他们的用的都是这个 creed 来表示这个信经。然后在改教运动之后我们今天所讲的信条或者信仰告白呢， 那很多都是用的这个 confessing 啊。但是这个词呢，它有不同的意思啊。这个词它最早在，它是一个法律的用语，它最早的意思就是口供。换言之，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呢？换言之，我们信仰就是在天地万有面前的一份口供。就是这个宇宙呢是一个法庭，这个宇宙有王嘛，这个宇宙有立法者，这个宇宙有审判者，所以我们活在这个宇宙人生当中呢，我们是透明的，我们就好像是在一个法庭上。那我们在这个法庭上，我们有一个口供，我们有一个招供，我们的信仰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招供，一个口供啊。那这是一个法庭的一个术语，所以这个 confession 这个信仰告白啊，它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特征就是你一定是公开的，换言之就是见证的意思，公开的见证，你的信心要有一个公开的表达，要有一个公开的见证，从来没有一个人是他偷偷的信耶稣啊，从来没有，就好像是私定终身的后花园里私定终身，那个不是婚姻，因为婚姻的盟约一定是公开的。信仰也是一样的，从来没有一个你跟上帝之间很隐秘的一个约啊，很隐秘的，除了你们俩都没有人知道的一种关系，那个是没有关系，那个是你想出来的一个关系。你跟上帝的关系一定是在这个宇宙当中一个公开的，好像法庭的场景上面的一个宣告。所以我们受洗是公开的受洗，公开的要来见证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条，我们宣读使徒信经，或者我们在众人的面前，或者你去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是你遇见别人问你说，哎，你是基督徒，你到底信什么呢？你都是有一个呢公开的一个见证啊。所以这个词的原意是口供啊，是指的招供啊。我们在天父的面前招供，我们在世人的面前啊，信或不信的人的面前，我们在天使的面前，我们也在撒旦的面前。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宣告，透过这个宣告，公开的宣告来建立跟神的关系，通过这个宣告公开的来切断我们跟撒旦黑暗权势之间的关系啊，也通过这个宣告呢，把我们跟同样有这样宣告的这样的信徒在耶稣基督里呢连接起来，成为一个生命体，也通过这个宣告呢，把我们是带到这个没有信的这个世界的面前去做光做盐。所以你会看到奥古斯丁在的忏悔录又是用的这个词，这是 confessing。 那换句话说，这个词的一个意思呢，就是悔改，就是忏悔啊，忏悔。换言之，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呢？我们的信仰就是在天父面前的忏悔。所以我们说，真的信心是由真的悔改而来的。我们的这一个口供啊，我们的这一个公开的宣告跟公开的见证，是一开始是从忏悔开始的，是我们的口供里面，首先第一个口供就是我承认我有罪嘛，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信仰告白，是一个伟大的呢忏悔录。所以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就是他的信仰告白，也就是他在他伟大的忏悔里面，最后他表达出他的从他认罪的忏悔到他忏悔录的后半的部分呢，就是对神的赞美的，就是对他的信仰的公开的一个宣告。所以信仰告白跟忏悔实际上也是一个意思的。那么到了改教运动的那个威斯敏斯特信条啊，有其他的这些信条啊，那这些信条所用的就是 confession of faith 啊，就是信条或者叫做呢信仰告白。我们为什么要有教会的信条呢？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去看历代教会的信条呢？包括我们去年我们华盛弟兄在我们中间讲了一年的使徒信经啊，然后我们的信仰告白里面，我们也看到我们是把初代教会的四个信经啊，除了使徒信经以外，就是这个尼西亚信经，这个是公元325年。初代教会历史上的第一个信经，第一个就是大公会议所确定的信经，然后加克顿信经，加克顿信经呢其实是对尼西亚信经的一个解释， 所以有的时候呢有的教会呢不会把扎克顿圣经呢单独拿出来，他会说是三大圣经，就是使徒圣经、尼西亚圣经跟亚特拉丘圣经啊。但是呢我们把扎克顿呢也放在里面，因为扎克顿圣经是对那个尼西亚圣经里面的这个基督的神人二性做了一个非常准确完美的一个表达的啊。那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这是我们从Confession， 我们从这三个概念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第一是我们需要一个公开的见证，需要一个公开的一个宣告来建立起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在天地万物这一个透明的世界里面，那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思呢，是说我们看见基督信仰它最伟大的一点是它的一个历史性，是它或者我们叫做呢一个叫使徒性。那你看那个奥运会的田径比赛，我不知道你们觉得100米呢是最激动人心的，除了100米之外呢，那我个人觉得呢我最这个觉得很刺激的呢就是4×100米，对吧，4×100米的接力是很激烈的。4×100米的接力呢，你知道这个接力啊它最关键的时候就是那个接棒的时候，对不对？然后他们平常的训练里面呢最难训练的呢也就是那个部分，因为可能你是四个100米的冠军去组成一个4×100米的队呢，你都不一定跑得过人家训练有素的，就是因为你接棒的速度不行了。所以我们看见那个4×100米每一次接棒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前面那个人你知道先起跑缓缓的，然后呢把它接过去，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是一种传承，那就是说那个是一个团队，是一个传承。那在那里面你看见就基督信仰它最伟大的是在这个地方，基督信仰是一个什么呢？基督信仰不是你今天跟三位一体的上帝直接的好像在冥冥当中建立了一个生命的关系，不是的。基督的信仰是那个4×100米的过程，是看见那个一次交付使徒的征召，在历代的教会历代的圣徒当中怎样每一代人在那里向着标杆直跑，你都看见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好像不是4×100了，都400×100了，4000×100了，就看见那个最伟大的那个比赛，就是那一个一次交付使徒的征召，就好像是那一根棒历代的使徒的身上那样传承，每一代人都竭尽向着标杆直跑，然后下一代的使徒下一代的圣徒就开始起步然后来操练，最后来接过这个棒，把一次交付使徒的征召在这个历史上面传承下来，最后呢到了你这里最后当你可能你第一次听见福音的时候，你第一次呢收到别人送你的一本圣经的时候，或者第一次有人告诉你有基督教，或者说你是不是到教会去看一下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个4×100米的那个伟大的那个奔跑的路程它终于到了你的门口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开始跟上帝建立了一个你需要去建立一个个人生命的关系所以那个我们的信仰呢是有一个垂直的关系，也有一个呢横向的部分那我们有的时候呢是太强调那个垂直的部分太强调垂直部分，就是说我好像是可以独自的跟三位一体的上帝有直接的生命的一个交流，冥冥当中好像不需要历代的使徒，不需要200年前马利逊到我们这里来，不需要有人把圣经翻译成中文，好像三一上帝直接可以给你一本圣经，不是的，对不对？我们都是透过使徒的传承到我们这里来的我们受洗也不是哪一位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直接给你受洗的，一定是有一位在你比你之前在基督里的一位圣徒，他来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你自己的，所以你也是被接到一个有形的这个圣徒所组成的教会里面来的，所以这个你是看见基督信仰最伟大的是在这个地方，它跟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它不是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它也不是 它不是那个很抽象的那个冥冥当中的一个道理，然后你今天在这里顿悟，你今天在这里忽然啊冥想，你一下子就想通了，你一下子就跟宇宙当中的一个真理就直接接上去了。在基督信仰里没有这回事情，只有在那些民间宗教，在东方神秘主义的那些信仰里面才有那种事情啊。在那些的里面的话，你是上帝之下的第二位。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上帝之下的第二位啊，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在一起宣告说我们认信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是拥有一个相同的信仰啊，他们都是自己直接去好像跟冥冥当中的真理去对接啊，所以他们没有那个传承啊，没有那个传承。最后在基督信仰里面，你会看见这个伟大的那个传承。前两天呢，我看见有两本书啊，也是译林出版社出了两本叫《名画彩绘》的那个旧约故事和新约故事。那这两本书呢，非常的，我觉得非常好。好是什么呢？因为圣经故事的版本是很多了，但是这两本书呢，它的那个它是译林社的一个编辑，那个编辑应该是个基督徒。他是做美术这个专业的，他收集了，他用很多年的时间收集了很多这个历代的名画啊，就是关乎这个圣经的故事的每一个场景的那些画，收的非常齐。因为以前我也看到过很多这些画，但是他收的非常的齐，所以他那两本旧约故事跟新约故事，每个里面都是这个历代的名画啊。然后非常精美的印刷在里面，然后当时看见我觉得当然是比较贵了，30多块钱一本。那我就很想把那个新约圣经那一本呢，它三十多块钱，如果你买打折可能20几块钱，我觉得那个是拿来传福音很好的一个那个版本。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拿去给一个人看的时候哈，你会让他看到有一个很不同的东西。就是说，如果你拿一本圣经，他从来没有看过圣经的，你给他拿一本圣经，我还说这本书很了不起啊。他说这个书，他对他的那个感觉就好像是说，你从天上忽然给了他一本书，你从一个超历史的一个空间忽然掉了一本书下来。那他说哇，像易经啊，像什么道德经啊，金刚经啊，那也是这些书啊，你们都说它里面很了不起啊。但是你把这个新约跟旧约故事给他看的时候呢？他一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呢，他会看到一个超越性的那个信仰，然后道成肉身在2000年的人类历史上的那样的一个又一个横向的那个历史啊，都在那一本书里面。他一翻开一看，哇，一看见说，哇，2000多年来每一位伟大的作家，每一幅伟大的艺术作品，在那里表达圣经里面的每一个场景。圣经里面的几乎每一个故事，每一个场景，每一个人物，都在2000年当中都有一幅伟大的美术作品在那里。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在那个400米的那个奔跑里面，你看见基督的信仰布满了整个人类历史啊！基督的信仰更新着整个人类历史，它更新着人类历史的每一个的层面。那在这里面，你当然看见的是一个美术艺术的一个层面。所以你去看《论语》，你都没有办法弄那样一本书了，因为中国古代的画家，他们喜欢去画山啊、水啊，画那个田园呢、啊，但是没有人，你会很有意思啊，没有人会去把《论语》里面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场景、每一个故事都画的。中国历代的名画里面没有这个的，除了一两幅孔子的画，你找不到啊，找不到。有一种激情啊，去推动他们啊，把《论语》里面的这个每一个场景画成一幅画，而且是成为呢艺术里面的这个瑰宝，没有的，在中国，在《金刚经》也没有的，配不出来的啊，那《论语》也配不出来的啊，所有的其他的都配不出来的，你只看见基督信仰在这2000年的历史上，它真的产生出最伟大的艺术。最伟大的绘画，最伟大的音乐，最伟大的文学，当然有最伟大的人，就是有基督的人，有福音的人啊。所以我们说，我们为什么需要信条？我们是第二一点说，我们看见基督信仰一个最伟大的是它的一个传承性， 是他的一个历史性，就是道成肉身，就是创世纪一章一开始上帝创世的时候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本来是超乎宇宙之上的，超乎万有之上的，但是他愿意创造这个世界，他愿意进入这个世界，他愿意来呵护这个世界，他愿意来与这个世界一道啊，他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也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直到世界的末了，神的灵都一直运行在我们中间，神从来没有离弃过他所创造的这个天地万物。所以从创世纪里面所讲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一直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这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介入这个世界，引领这个世界，护理这个世界啊的一个巅峰，就是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我们中间。所以你看见以赛亚书里面所讲到预言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讲到上帝的道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那个道不是什么呢？不是远在天上，谁能够上去给我取下来呢？也不是远在海外，谁能够远渡重洋去把那个道给我拿过来呢？他说这道呢离你不远，这道呢就在你的心中，就在你的口中。这个道透过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是使徒说是我们都可以摸到的，我们都可以看到的，那亲手触摸过的道。这是基督信仰最伟大的一点，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所信的那个道既是超越性的，在宇宙之外宇宙之上的，但又是呢在我们中间的，冠在超乎众人之上又住在众人之中的，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我们说我们认信里面哈最重要的这样我们先看到这个信心信条在教会当中的一个功用，我们给它几个归纳。其实这个是这个台湾赵忠辉牧师的一个归纳啊。那他讲说，在历代的教会里面，因为我们刚才说讲到这两点，一个是说我们是一个公开的宣告跟见证，我们站在这个公开的宣告跟见证里面，我们就兼顾我们跟神的关系啊。那么第二一个是我们看见信仰的那个历史性使徒性，那个道成肉身的信仰是怎样流到我的生命当中，我的每一秒，我所经历的每一个处境当中的。那么因此呢他说到教信条跟信经在教会当中的功用，说到了四点。第一点是说这是受洗的一个先决的条件，那也就是说一个预备受洗的人说，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那你相信什么呢？你承认什么呢？那你说我相信就是圣经啊，可是圣经就是六卷一千多章啊。那这个通过一个信条把这个信仰呢很清清楚楚的很简明的把它表达出来，一个预备受洗的人在受洗之前他要很清楚他相信他认信这一个的信仰，就是他认信圣父的上帝、圣子耶稣基督和圣灵，并且相信耶稣基督赎罪，为他而死，为他而活啊，将他带到上帝的面前啊，这样的一个称义和救赎的一个过程，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相信啊。我们刚才读到的灵前这一个的经文，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说这个是在使徒书信里面我们可以找到的一个初代教会的信条的一个最简短的版本啊。就是保罗在这里说一到二节的，他说我以前传给你们的福音，你们如果持守的话呢，就会因这个福音得救。那这个福音是什么呢？它是三四节讲得很清楚，你会看见它差不多是等于使徒信经的一个更浓缩的版本的。它就是讲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那这就是我们最如果你在圣经里面要找到一个最简短的信条信仰告白，那就是这个，就是这两句的经文，你把它再扩充一下呢，就变成使徒信经了，是吧？就变得比较完整了。那这个地方讲的圣经呢，是指的旧约圣经啊，所以他这里面讲说啊，就整本的旧约圣经，所有的先知和所有的这个律法跟先知， 都指着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位弥赛亚要来啊，这一位弥赛亚他要为我们死，他要为我们复活，他要将所有神所预定的选民带到那个光明的国度里面去。整本旧约是在告诉我们并且预言这一件事情，所以他现在说好，现在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就照着整本旧约圣经所预言的那样已经成就了，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第三天复活了。所以如果你在使徒书信里面再找到一段的经文呢，就是希伯来书的一章的一到三节啊，那么那个地方就讲得很清楚，说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然后又在现在呢就借着他的亲自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晓示我们并且呢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而且也曾经借着他创造出世界。那么他道成肉身到我们中间，谦卑他自己，洗净了我们的罪，现在就坐在高大至圣者的右边。那所以15章3节到4节呢，你跟希伯来书的1章1到4节，然后这个节来看啊，它基本上就是我们保罗在这里讲的我们最基本的一个信条，就是整本从旧约到新约整本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那一个信仰。那这一个的信仰这是信经信条的第一个的作用。第二一个的作用呢，他就讲到信经，尤其是后面的几个的信经就讲的比较详细了，讲到三位一体，讲到基督的神人二信，这些基本的我们所信的这一个教义的。那么它有一个教导的功能，就是教导那些预备受洗的初信者，包括我们已经受洗的，帮助我们对我们所信的真道有更全面详尽的认识。因为就像保罗所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我也深信他必能保守他所交托我的，或者是必能保守我所交托他的。那么这个是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信了主了，我们不断的去认识他，不断的去渴慕他的真道，所以信经给我们一个教导的一个作用。像这个提后3章16节所讲，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第三一个呢，是起到信仰告白的作用。就刚才我们所讲的，一个是我们的口供，我们在宇宙当中的一份口供，我们在世人当中，我们在天使在上帝面前的一份忏悔，然后我们在整个受造界里面的一份的这个见证所以它起到一个信仰告白的作用，它可以驳斥异端的传播，它来维持教会共同信仰的任性的那个圣经的真道。那很多时候你会看到信仰告白给我们带来的呢，很多时候是告诉我们一个边界，告诉我们有的时候信仰告白很多的表达是越是到晚期在讨论一些神学问题的时候，他的表达往往是否定性的。比如说基督的神人二性，你怎么去解释呢？比如说基督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因为基督若不是完全的人那我们就没有得救。如果基督不是完全的神呢那他为我们死了，那不我们以前说那大不了就是一起死，我们也没有盼望。所以唯独他是真正的神，他在高天之上，他又愿意降卑他自己在人的人性里面来跟我们一样经历试探，只是没有罪，为我们来做出一个顺服的典范并且因着我们在他里面的信心，可以把我们带回到上帝的面前，然后他回到那至高者的右边，他掌管万有耶稣基督我们理解。但是我们怎么去解释说那完全的神性跟完全的人性怎么可能合在一起呢？这个是一个奥秘，这是我们没有办法从正面从这个肯定性的表达去把它讲清楚的但是我们透过一些否定性的表达，比如说扎克顿信经，扎克顿信经在解释基督神二性的时候，他表达是很清楚，他说基督的人性跟基督的神性在一起是什么呢？不相混乱，不相交换， 啊，也不相这个啊分离。他用的是几个不啊？但是它是怎么合在一起的，我不知道，因为那是神的奥秘。但是我知道它是不相混乱的，它是不相啊不相这个分离的啊。因为如果你认为它是混乱的，如果你认为它是分离的，你就不是基督教。换言之，这好像是一条道路，或者是我们走在一个桥上。信条告诉我们什么呢？信条告诉我们这是边界在哪里啊？你走到外面去，你就掉下去了。你走在外面去，就不是基督信仰了。就、啊、像这个三位一体，说三位一体，我搞不清楚为什么神又是三个，他又是一体呢？啊，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独一全知的真神。圣经又清楚地启示我们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但是他们为什么是合在一起，我们从正面去解释是没有办法把这个奥秘解释得特别清楚的。但是我们从反面给他一个否定，就是说如果你认为基于神不是一位而是三位，那就不是基督教。如果你认为这一位神圣父圣子圣灵不都是神，你否定他们其中一位的位格，这不是基督教啊。所以呢，三位一体的神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信仰啊。你想不清楚没有关系，但是你否定他就有关系。所以信条往往呢是透过一个否定性的来告诉你，哎，那个地方是悬崖啊，你要小心，你一越过去了就不是基督教了。你一越过去了，你的信心，你的结局就不一样了。所以有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若没有一个信仰告白啊，你很难去呢抵挡各种的异端的传播啊。那很多人跟你讲说，哎，听好像他讲的也很有道理啊，但是你不知道，你就随着异教之风呢飘来飘去啊。所以信经呢可以起到一个持守我们共同认信之圣经真道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将我们保守在使徒所传承的一次交付使徒的那个真道之上啊。有些东西我们想不清楚没有关系啊，但是呢你却很清楚的知道神在圣经当中是如此启示的，就是只有一位神，然后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我想不清楚他们怎么会在一起，那超出我们人的思维方式，没有关系啊。但是你要从反面，你说我拒绝承认这个，那你有问题，你需要在神的面前啊，你需要来啊突破你心中的这个黑暗的捆绑啊，突破你心中的那个怀疑。是一个呢，就是说信心往往是在这个公共崇拜的时候，比如像我们教会很多的教会都有这个传统，他们会来诵读使徒信经啊，它是一个公开的来认信和见证教会的一个信仰。也将弟兄姊妹们能够在共同的韧性里面呢，在真道上可以合一，因为这是我们合一的一个基础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呢？我们是同一位父啊，同信的是一位子啊，也同饮于一位圣灵啊，这是我们共同的一个信仰。我们共同的信仰在我们共同的韧性当中表现出来，在我们共同的信仰宣告里面表达出来，并且我们被持守在这个信仰的共同体里面，在这个社会，在这个宇宙当中，在人世当中去做一个群体性的见证和一个群体性的宣告，并且在这个里面呢，给我们每一个肢体哈，在软弱的时候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呢，是我们彼此的遮盖啊，彼此属灵的一个遮盖啊，彼此的这样一个在正道上的一个搀扶啊，这个是发生在这个共同韧性的这样的一个里面。基督徒是一个共同韧性的一个团契啊，一个在真理和爱里面的团契啊。所以我们说，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信仰啊，一个人的信仰一定会跌倒。所以在这里呢，我也很想啊。说我们教会，比如说你到我们教会可能很久了，我不知道可能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你可能从来除了主日的崇拜以外啊，你可能从来没有参加过教会的查经班啊，或者你可能从来没有参加过教会的祷告会啊，或者在除了主日崇拜以外呢，你很少有跟其他弟兄姊妹之间的那种生命的交流啊，这种真道上的这种分享啊，对圣经真理的共同的这样的领受。 当你一个人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有领受啊！我们不是说你一个人读圣经没有领受，我们绝对相信每一个人独自在上帝面前有领受啊！但是你是罪人，我也是罪人，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的独自的领受都被我们都受了我们罪的影响啊！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们的领受呢是完整的啊！所以我们的领受必须放在一个共同认性的那个有形教会的群体里面，然后放在大公教会普世教会的那个传承里面，不断的呢去归正啊，不断的去这个互相的提升啊。所以换言之，如果你啊，虽然你自己有读圣经，但是你如果很少啊，真的跟弟兄姊妹一起有那个共同领受圣经的那样的一个啊生命的一个交通啊，没有在祷告会里面邻里的交通，没有在查经班里面这个啊在圣经的领受上面的一个共同的交通，你很难能够融入那一个我们任性但那的那一个啊群体的信仰里面来，并且在那里面得到遮盖，在那里面得到互相的帮助啊。所以我想在这里呢也是啊，鼓励我们教会现在有三个查经班呢，啊，一个是啊针对这个慕道友跟初信者的福音的查经班，那一个是希伯来书的我们这个固定的查经班，那还有一个呢是我们邀请所有的这个服侍人员参加的这个威斯敏斯特信条的查经班，那我想还有很多的一些弟兄姊妹是没有参加这个查经班啊。所以我希望呢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来参加查经班，因为那一个共同的韧性啊，我怎么韧性这一个信条呢，我怎么持有那个相跟我的弟兄姊妹只有相同的信仰，我们包括我们出去一起去啊服侍的时候，我们在发生矛盾的时候，你会看见包括在这次救灾里面啊，会都会看见有一些不同教会的团队之间可能是会有冲突的，或者可能有一些分歧的，这些都很正常，因为神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让嘉陵教会浮出水面来，一起来参与这个对社会施工的参与。那么他也给嘉陵教会提出来一个很大的一个要求和一个时代性的这样的一个回应，这是在真道上的合一。当你慢慢开始浮出水面之后，真道上的合一，那一个共同认性的那个基本的信仰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在之前的中国家庭教会里面是不太重视信仰告白的啊，也不太重视对普世教会这个信经传承的这样的一个领受的啊。但是当我们开始去同工的时候，我们需要这个啊，我们需要那个共同认性的东西啊。就像我们上一周给大家推荐的那个教会推荐的这个光碟啊，我们选了有很多的神学的资料，选了很多的东西，如果包括这个研经的资料，那这是我们精心这样选择出来的，因为在网上的这些资料非常的多，很多时候呢你都不知道它的背景是什么。那我自己个人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因为网上的资料太多你也看不过来，所以我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凡是不表明作者是谁的，凡是不告诉我他的信仰背景的，凡是不告诉我他的信条的，我不看，这是我的原则啊。我不是说没有这些的就一定不对，但是我没有那个功夫去分辨的，所以凡是你不告诉我的我就不看啊。我只看很清楚的告诉我知道他是谁啊，我知道他是谁，他的背后的教会是谁，他背后的那个传承是谁啊，是什么，那我看。所以我们是通过这个来跟大家这个来选的。在中国这个49年之后哈，49年之前，你知道中国的教会呢在很大的程度上他这个比较狭隘的去反对这个宗派啊。为什么呢，这是其实是受到那个，因为宗派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嘛，因为西方的教会我们的信仰是从使徒传承，是从他们到我们，不是我们到他们，这是上帝所定的这样一个次序呢啊。那么他们传过来的时候呢，因为在49年以前中国社会面临很大的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危机啊，民族主义的危机里面，对于西方，对于帝国主义，对于这个基督教，它有很多的这个负面的东西，负面的社会舆论，包括教会也受到这个很大的压力，就是你的东西是从西方来的 啊，你们这是帝国主义的，你们这是怎么怎么样的。所以中国的教会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压力，就是他希望摆脱跟西方差会的关系，那他希望所谓本色化、本土化，表明我们是一个中国人的教会啊。我们你们不要骂我们是这个洋鬼子或者是赤洋教的。他有一个很强烈的，就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一个压力。但是这个呢，这个就带来一个很不好的结果，就是中国的教会呢，很早他很去割裂他跟大公教会、普世教会、2000年教会传承的那个关系。所以单方面呢是强调他不要宗派，单方面强调啊，我们不要讲什么，我们反正都信主的。但是这样子啊，我们看见在50年代政治运动之后，神在中国兴起家庭教会啊，那是在那样的一个艰难的传承之下啊，真的是神兴起他很多宝贵的仆人来持守了神的真道，在中国这个大地上啊。圣灵有他的见证人，圣灵在任何一个时代，哪怕那个时代再黑暗，圣灵都有他的见证人。也就是说，那个一次交付使徒的真道，在2000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断过。也就是说，那个4×100米的比赛，你要相信，在圣灵所引导的这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掉过一次啊，从来没有一次有个人把棒子掉了，然后过了200年才有个人捡起来，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圣灵在任何一个时代有他自己的。有他自己的见证人。那么在家庭教会经过这几十年这样一个生命的传统，这是在受逼迫当中啊，一个生命的传统，金钱的一个传统，是为中国教会的复兴打下了一个很好的，我们看见最近这20-30年中国教会的复兴。可是今天中国教会开始面临着一个，就是你要重新的去认识真理，你要在教义上面，你要去竭力的去知道我所信的是为何，然后也包括领受，真是谦卑的去领受历代圣徒在普世教会里面的那个传承。因为我们每个我们教会有我们教会的信条，我们要领受初代教会的传承。我们不是说初代教会跟我没有关系，我是直接从上帝领受的。我们也领受改教运动路德跟加尔文以来的传统，我们不是说那个跟我没关系，我是直接从上帝领受的。我们也领受中国家庭教会的这个伟大的传统，我们也不是说我们从几年前我们直接从上帝领受的啊，那其实都是太把自己拔高的一个看法。只有把你放在那个，你把你自己放在那个使徒性的那个伟大的传承里面，你才能够很清楚的知道你的领受啊，你把你的领受放在一个怎么样的位置上面啊。所以有一次呢，我跟一个我在一个地方去跟一个乡镇教会的一个传道人分享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呢，那我分享的时候，我会先知道你的信仰背景是什么。我们的信仰背景不一样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但是我要知道你是什么，你不要稀里糊涂不要告诉我你是什么，对吧？那比如你是灵恩教会的，那你是灵恩教会的，我们可以一起分享啊。包括我这一次这个在这个救灾的过程当中，我接触到很多外地来的团队，那其中也有很多是灵恩教会的啊，一些传道人或者是一些志工，我也跟他们有分享。但是我们要很清楚，我要很清楚的告诉你，我说我个人的委身是改革中的信仰啊。那你是灵恩的教会，那很好，我们可以就一些问题可以分享了啊。那有那个传道人呢，他当时就说，哇，这是什么改革宗？现在讲什么宗派？我只知道中国的早晨5点钟。他说，我说好，那你是5点钟，我是这个改革宗啊。那很好啊，因为中国的早晨5点钟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着一个敬虔的生命，对不对？是代表着中国家庭教会，我们刚才讲，在那个受逼迫的时候，在那样一种敬虔的一个生命。我们今天可以大约可以看到啊，当然这不是完全的啊，大约可以看到中国的乡村教会里面有敬虔的生命的传统，啊，就像中国早晨5点钟那一首歌所带给我们的。但是中国的乡村教会缺乏是真道的培训，而中国今天慢慢在城市里面兴起的一些教会呢，它可能是因为知识分子比较多，或者是呢，因为它所面临的社会的地位跟资源，它可以比较多的接受到跟这个普世教会的这个传承啊。但是呢，它缺的是呢敬虔的生命，所以这两方面是需要一个结合的。 我在没有信主以前我是很懒的人，我是晚上睡觉就是到一两点两三点熬夜，然后早上起来呢，如果我不到学校上课，差不多都是十点钟，甚至睡到十一点钟才起床。之后呢，慢慢的我说这个当时我曾经分享过一段经文呢，说你是懒惰的人睡在床上，那个真言书怎么讲的那段经文我已经记不得了啊。那后来我就一点一点的调整，后来调整到八点钟起床啊。然后呢这个有了孩子之后呢，这就神借着这个来影响你了，你不能睡得很晚了，现在差不多是七点钟或者七点以前都会起床了。然后你起来你自己读一点经，你自己有祷告，养成晨祷的习惯啊。所以我说我现在不行，我现在是改个钟，加中国的早晨七点钟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中国的早晨七点钟，我希望慢慢可以，我希望这个我自己在前两周我给自己一个定义，我说我要起到中国的早晨六点钟啊，然后到五点钟行不行，我没有那个信心，我想我要提到六点钟。所以说我们纯正的信仰、纯正的教义跟金钱的生活金钱的操练是一个平衡是一个平衡，我们都需要我们需要一个纯正的归正信仰的传统，我们也更加需要谦卑的去领受中国在地教会那个金钱的生命的传统，在城市的教会里面，在我们在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会软弱，我们常常真的是觉得城市的教会比乡村的教会软弱。包括在这一次的这个救灾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很多从外地来的教会的团队，他们比我们成都本地的教会，我们看见他们的敬虔，我们看见他们的服侍，我们看见他们为主所摆上的远远的不是我们成都本地教会所能够比的。我们成都本地的教会实在是太软弱我们自己的生命呢也非常的软弱。所以说当你软弱的时候呢，你来看到那个信条，你看到你的信仰告白，那个不是一个教义，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是一个很伟大的给激励你的东西。因为你在任何的一个时候你要说这就是我的信仰。今天看到我们先看到我们教会信条的前的两节哈，就是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其后三章十六节刚才讲的是关乎救恩的全备无误和唯一的启示。我们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相信基督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相信基督耶稣的受死跟复活是我们整个人类唯一的救赎之道，那这是我们的信仰。当你软弱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当你软弱的时候，你去读到使徒信经，你去读到这样的信仰告白的时候，而且是把它作为你在上帝面前在宇宙当中的一个告白的时候，我相信你会有读得泪流满面的时候，你知道那是你生命的一个根基啊。其实很多时候当你说你是基督徒，你相信上帝吗？你说我信。你相信基督教的上帝是唯一的上帝吗？唯一的神吗？有很多时候一些慕道友就说确定了啊。你相信基督教是真理吗？是，没问题。你相信基督教是唯一的绝对的真理吗？排他的这个就有点不太好讲了那是不是太排他了？是不是太绝对了？你相信上帝是你的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吗？你说我当然相信。你相信你遇到一切的事情的时候，你失业的时候你的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患病的时候你遇到一切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的怎么工作这个生活越来越糟糕的时候，甚至你在你看这个发生地震，如果你又在灾区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在灾区或者你在生命当中遇见任何一个很糟糕，你出门被车撞了的时候，你都相信这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上帝对你的祝福吗？你说这个就不太好讲了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但其实我们在很多具体的场景、具体的处境下面，我们不是基督徒，我们是一个怀疑论者 上。就是你自己想想你自己的这个生命信仰生命的历程里面，你到底是在多少的时候你是一个基督徒，而你在多少的时候其实你是个怀疑论者。你相信在你在这个处境下你仍然相信三位一体的上帝，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绝对的救主，你一切的祝福是从他而来，而且他让你所遇见的所有的事情一定是祝福，他让你所遇见的一切的事情绝对是他美好纯全不变的旨意。如果你在那个时候你说哦不一定吧，啊，我现在这么难怎么可能呢，那个时候呢你不是一个基督徒，那个时候你是一个怀疑论者。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信徒啊，在我相信在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是一个怀疑论者，我们很难摆脱那个怀疑论给我们的那个冲击跟影响。所以这个时候你回到你最基本的韧性上来，就是说你每天把这个读三遍你都会有力量啊。但是这一个最基本的韧性你始终是要回到，你要去思想到最基本的那三一上帝他永恒的计划，他完全圣洁公义的属性和他背下救恩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样的一个永恒的旨意。你越是认识他的属性，你越是认识到看见了基督的荣耀，你越是看见了神要在这个宇宙当中所彰显的所拓展的他的国度啊，你越是看见到他怎样把你引领到他里面来啊，你就越是有信心啊，你就越是能够在每一个你是怀疑论者的那个处境里面，你能够仍然可以说我相信整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关乎救恩的全备无误跟唯一的启示，我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我相信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我相信我的一切盼望在他身上，我相信我现在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唯一的出路是在他的身上。在那个这个这一周的时候啊，我自己也是这个很软弱吧，我们这个小春亚呢是这个发了这个高烧，是这个两天啊发高烧，发了高烧完了之后呢我又被他传染，我又发高烧呢到医院这个输了三天液啊，到昨天这个才输完。这个蒋龙呢又他这个工友忙，昨天也又去那个绵竹那边的这个藏蒙小学，然后他说我说你去吧，去那的时候呢他昨天去了，昨天苏亚又发他又这个到医院去输液，一直今天下午这个还在医院输液。昨天那个蒋龙回来的时候呢他就真是也很疲惫啊，他就问我，他说你怎么就有那么大的信心呢啊，那我说你相不相信你就是选另外一条道路，难道你就不会遇见困难吗？而且有的时候我说你选另外一条道路，你不走主给你的道路，你就不会生病吗？你就不会失业吗？你就不会明天出门被他撞死吗？他说你不要咒诅我。我说不是，在神的约里面有祝福也有咒诅，这是真实可畏的。不要以为谈咒诅你就不喜欢，在神跟人的关系里面有祝福也有咒诅，这是真实可畏的。但是你选任何一条道路，你怎么知道你的明天是什么？你怎么知道你将来明天太阳会不会升起来？明天你有没有睁开眼睛？你明天有没有祝福？你明天有没有喜乐？在任何的一个处境之下，我们再怎么困难，但是你知道唯一的盼望是跟随主走他的道路。因为除了圣经，要么是圣经所启示我们的这一位神，要么就是你自己是你自己的偶像，要么你是拜偶像，要么你就是呢相信圣经的权威性，没有第二条第三条道理。要么你是一个相信圣经权威性，相信三位一体上帝，相信耶稣基督救赎的一个基督徒，要么你就是一个怀疑论者。而你一旦是一个怀疑论者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拜偶像的人，可能是在拜什么，你说偶然啊，万一啊，我不这样子的话可能更好呢啊，也许更好呢，你是把那个碰巧啊，你是把那个完全不可测的一个机遇 当作你的偶像，你认为那个的几率，那个抽这个600万这个奖的那个几率比跟随主的几率还高一些。你那个时候是一个，因为你是个怀疑论者，所以你就变成一个拜偶像的人。所以唯一的任何我们困难的时候，当你回到我们任性的那个最基本的真理的时候，你知道你唯一前面的道路是什么，你知道你前面唯一的盼望是什么。那一天，这个大概是星期三，就是我刚刚这个发烧那一天晚上，那天晚上这是对我很奇妙，因为那天晚上呢是我这么多年以来我经历的最长的一个晚上，因为那个晚上睡不着觉，这个很难受，然后这个因为小师兄在发烧，这个蒋龙也在照顾他，这个我也这个没法自己照顾自己，这个就一会儿起来这个喝点水啊或者怎么样啊，然后一个晚上头疼得不得了，就一直这个就睡不着觉呢，就在那里思想啊，就思想很多的平常思想的这个神的话语，包括这个预备讲到的内容。哎，那个时候呢就很奇妙，就是说哇，我就有很多的在那个迷迷糊糊的那个状态里面呢，就有很多领受，你知道，很多平常没有想得很清楚的，很多平常好像说不到那么好的啊，我觉得在那个迷迷糊糊的里面呢，啊，把很多事情都觉得神给我很大的这个亮光啊，然后我就向神祷告，我说主啊，千万不要等我明天早上醒来全部都忘掉了，然后我很想起来拿一个笔啊，把我这个时候想到的都把它记下来。但是我没有静起来，然后就祷告了主啊，一定叫我早上起来不要全部忘光光啊，你这个一定让我记得。所以我就那个晚上就一直不断的都在这个，就是这个大脑不断的都在运转啊，就一直到最后那天睡觉的时候呢，我本来是在要写一篇这个专栏交稿。然后我本来是先写下了一个题目，我说不行了，我必须要睡觉了。知道一个题目呢，就是这个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复活以后呢，遇见这个彼得的时候，跟他讲的那一句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啊，我当时那篇文章呢，我就定了这个题目，把这个题目写在那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好，然后我就睡觉，我就啊，脑袋就开始不行了。然后在那个迷迷糊糊里面呢，一直要到这个凌晨呢。我那些前面想的那些都全部忘掉了，神也没有给我保留下来，全部都忘掉了。但是到最后思想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思想到包括思想到死亡啊，然后最后慢慢的我到最后想思想到什么呢？思想到就是回到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就是我睡觉之前写下的这个标题。然后那个时候就想，其实。我想如果神把我带走的话那有的时候我就想，其实没有什么事情是非要你来做不可的，很多时候呢你不要把自己想的那么重要你要做的事情是神呢愿意让你来做我们是诗人讲的一句话说，离了谁地球都要转，离了谁呢天父的世界都是天父的世界，你要做的事情呢没有你呢神会兴起其他的人来做，所以这个世界你是可以交托的，这是天父的世界，没有什么事情是非要你来做才行的也没有哪一个人是你不去给他传福音他就要下地狱的，如果那是上帝所预备的选民，那上帝会透过其他的人，绝对不会因为你这里出了一点差错或者你这里怎么样就影响整个宇宙的结局。换言之，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在任何一个层面上都不可能对这个宇宙最终的结局有任何的影响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做，为什么要做呢？是你的本分，是你对上帝所尽的本分。但是神如果愿意把这个给你拿掉呢我觉得还是很蛮好的能够让我直接进入安息，我说那是很好的。但是我也想，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要不要求主说干脆让我结束在这世上的劳苦愁烦的生活，直接去见主呢？后来我也想说我后来慢慢就想说不行，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掉，所有的东西呢我不做都有其他的人做，这是天父的世界，也绝对不需要操心。但是我也有一个，所以那个我在要醒过来的时候我就想，我唯有一个， 这是我的妻子跟我的孩子啊，因为唯有这个关系是上帝在这个宇宙当中唯一只放在我跟他们之间的，这个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这一个盟约的关系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啊。所以我当时就想到，我留下来，神要是让我继续的活在这个世上，最根本的绝对不可替代，其他的事情你不做有人做，但是唯一不能够替代，除了你不做就没有人做的，就是你在那个婚姻的盟约里面，你去爱自己的妻子和你教导你的孩子，因为这个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我当时想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哇，那主你还是要让我活下去，因为这个是不可替代的。换言之，我要讲的是说，都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当服侍刚开始服侍的时候，比如说像尤其像这个地震之后啊，那我们说我们教会以前我们的运转速度加快了几倍了。有的时候呢，以前你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服侍，你现在开始有服侍了，这时候你的困难会增加。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神怎么搞的，越是这么困难的时候还越给我添麻烦啊，那个地方也出问题，那个地方也出问题啊。这个时候我们是要来回到我们最基本的一个韧性，我们要在我们弟兄姊妹的中间啊，我们要来有那个共同的韧性。我们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有那个中国，我不知道你是中国的早晨几点钟啊，越是要有那个金钱生活的操练，越是要有那个读经，越是要有祷告，越是要有家庭的敬拜，越是要有弟兄姊妹之间灵里面的分享，越是要有自己的属灵的伙伴，越是要有在服侍当中彼此的遮盖，越是要有查经班，越是要有祷告会。因为没有这一切的话，你在外面做事情，那些都是呢在耗费你的生命，但是你没有活水的源泉进来啊。我前段时间看见一个小故事，他说在美国一个电台里面有一个主持人呢，他就跟一个怀疑论者在那个电台上辩论的时候呢，那个主持人呢他就讲一个，他说我跟你讲一个设计一个场景，他说有一天晚上已经晚上11点过了，你开着车走啊，开着那个大街上，然后那条街呢黑黢黢的，又没有什么人啊，这个时候你的车呢忽然又抛锚了啊，你的心里面就很紧张，到处看，然后呢又没有看不见人，你就自己下来把那个前面弄了，准备来换轮胎，然后你东看一看西看一看，整个街上呢都没有人，你心里很害怕。这个时候你看见忽然对面的那个楼房打开了，有几个彪形大汉从里面走出来，有一个哇，看起来有点像周茂健啊，又高走过来，你的心里面就砰砰砰吓得不得了啊，你很紧张。但是他说这个时候如果我告诉你他们是从教会的查经班里面出来的，他说你会不会感觉到你的嗓子，你的心一下子从嗓子里面就掉下去了，你一下子心里面就啊，甚至有一股暖流啊，就流过了你的心间啊，你就知道放心了，他们不是来搞我的，他们是来帮我的。所以弟兄姊妹就是说当夜晚你是从，就当你从餐馆里出来也没有问题哈，但是如果你是从教会的查经班出来，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啊，不但对你自己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呢，对这个周围的人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是对这个城市的一个祝福啊。盼望我们真的可以回到我们最初的那个韧性里面，无论在我们怎么艰难的时候啊，无论在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那共同信仰的那一个基本的真道是什么。当我们去在那样的时候，我们读到三位一体的上帝，尤其是像尼西亚福音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就他的表述啊，不但是最准确的，而且是最美的。他讲的什么呢？他说耶稣基督在万事以先为父所生。我每次思想这一句表达的时候啊，在万事以先为父所生，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当你回到这样子的一个你最基本的一个韧性的时候，你真的会，我相信圣灵会充满你，会给你力量。而且这样伟大的表达，而且又是如此优美的表达， 它真的是让你泪流满面，会让你回到起初的信心，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盼望，并且这个信望爱在耶稣基督里不断的增长。今天就这里，我想请我们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在今天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动，说在今天下午这是我的信心可以得到坚固，我希望能够在上帝的面前，希望能够在这个宇宙当中，在世人的面前，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宣告，这是跟我的弟兄姊妹一站在一起，在这个圣徒的国度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韧性，有这样的一个忏悔，有这样的一个口供，但是我相信那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我绝对的任性那一位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的耶稣基督，是我生命当中唯一的盼望，唯一的指望，唯一的道路。我无论是在任何的艰难的时候，我都相信圣经的权威性，我都相信圣经是完全无误的，是神所给我的。如果你真是有这样子，在今天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念，我想请你从你的位置上站起来。如果你愿意，就是在上帝的面前，在众人的面前你愿意这样子来站起来，我们请两三位的弟兄姊妹有开口的一个回应的祷告，在上帝的面前这样的一个任性和这样的一个宣告和这样的一个向他的呼唤，自己这样子一个真是一个抗飞行，帮助来帮助你，帮助帮助你，可以在我们中间有这样开口的祷告。
你亲自来引领孩子，可以让我们把他起初那时候在你面前的这样一个信心的宣告就能够坚守到底，把他们起初的这样一个感动坚守到底，真的是你有这样的应许，允许那些就是能够持守到底的人能够承受到应许。谢谢你，你为孩子预备这样的道路，这是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你的时候有这样全备的这样无误的这样一个预备，来真的是求你来为孩子引领走这样的一个隐身的道路，也为孩子预备这样在今生有这样一个机会把这样一个在世的这样一个时间去看成我们这样一个信息上的机会，
是的，求
你来帮助孩子的这样一个信息的道路在你的里面，真的是为着奔走在这样一个你所指引的这样道路上，这样一个救赎的道路上的一个职业，也让这样孩子卑微的生命能够把能够在这样卑微的生命当中能够来把更多的荣耀归给你，真的是你可以来把一个卑微的生命就把这样一个应许和你祝福带给孩子就能够在你的道上真的是在一个让我们的生命不仅仅是在我个人和神的关系当中来建立，真的是我可以在做个教会做这样一个教会的传统，在历代的使徒信徒的当中有这样的生命来一直做做美好的见证。
阿门。
谢谢你天父把这你的全面的知识全面的启示就透过圣经就透过耶稣基督真的是把它彰显给我们，
是的，求
谢谢你把这样的福分也加给我们叫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兴旺爱是在你的里面这样坚守的信心。
阿
门。谢谢你来引领孩子真的叫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把我们的信心表达出来可以在这个世上把我们的信心表达出来。
阿门。
也让我们的这样的生命在教会里面得到成长，在教会里面真正能够接受使徒这样的传承下来的圣徒相通的这样一个认识，
是的，
谢谢你保守孩子的这样的生命就在你的里面有盼望，
感谢主，
信心，
感
谢
主，
谢
谢
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你有怀疑，如果你自己有软弱，你也可以开口就是求主来帮助你，因为主说你若大大的张口他就给你充满，因此没有开口的祷告。阿门。阿门。
阿门。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这样的下午，你以这样的 真理的光来照耀我们，你让我们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来接受你真理的浇灌。主啊，真的在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我们是活在黑暗中的人，我们被自己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捆绑，我们挣扎在罪的捆绑中，我们不知所以。啊，只有当我们认识了你，认识了你赐给我们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认识了那独一的真神，认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死，真的主啊，我们才知道我们今生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的这一生的意义是在哪里。主啊，真的孩子现在站在你的面前，孩子向你说，主啊，我信，我信你是唯一的全知全能的独一的三一真神，不必主啊，我信你是我今生的救主，是我永生的救主，
感谢主，
你又是真理生命和道路，
阿门。
主啊，主耶稣基督，你的灵就与我们同在，
是的主，
求你的灵来引领我们，
是的主，
我们虽然认识你，但我们身上还是罪，是有罪的捆绑，
是的
主啊，真的求你来看顾我们，我们是你的羊，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主啊，当我们如羊走迷的时候，天心起雾的时候，求你的杖、你的肝来管教我们，让我们能够行走在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引领的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求你复兴我们秋雨之父教会，求你眺望我们弟兄姊妹心中，在信你的时候心中的那样的热情。
阿门。
主啊，求你来复兴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
感谢主，
来兴起更多的儿女来为你打那美好的仗。
阿门。
主啊，地震临到四川，你将那样的担子放在我们身上，主啊，我们也知道在这样的服事中间我们有好多的不足，求你赦免我们的软弱，也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来刚强壮胆。
阿门。
主啊，求你拿走我们心中那些不合你心意的东西，
是的，
我们能够来领受你真理的光照，来领受你活水的浇灌。
阿门。
才能将我们自己无瑕疵的献祭在你的坛前，
是的，是的，
让我们能够战胜我们自己心中的黑暗，让我们能够全心全人都来向你敞开，能够真正的站到你的面前说，主啊，我信，主啊，我在这里，请使用我。
阿门。
才是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用你自己的话语，这个是可以照亮我们，用你真理的光可以堵住我们生命当中的破口。
阿门。
无论是我们里面的这样的罪性、这样的血气、这样的软弱，还是这个世上外在的那些异教之风、相对主义、各种的怀疑论、各种的世间的文化对我们的冲击，主啊，都求你真是用你的真理来帮助我们，主啊，叫我们知道时间是你所创造的，所以在每一秒钟里面都叫我们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所遇见的一切的处境都是你所决定的，所以叫我们在每一个处境里面都奉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主啊，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个人都是你放在我们身边的，所以叫我们在每一个人面前都奉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天父，叫我们真的是完完全全的可以活在你的面前，天父，叫我们这是在这个地上的短暂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当中，可以来预备承受那永恒的福分。感谢天父，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
好。